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谢尔盖·巴赫马尼诺夫是一位俄罗斯的钢琴演奏家、作曲家和指挥家，属于浪漫主义晚期。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和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之一。在他70年的人生中，他创作了45部音乐作品，包括24首前奏曲、4部协奏曲、3部交响曲、奏鸣曲、歌剧等等。巴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展示了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技巧和情感表达能力。作品完美的结合了戏剧性和抒情性，从激烈的开头到美丽和温柔的中间部分，一直到充满力量的结尾，每一部分都展示了拉赫玛尼诺夫的深厚情感。这部协奏曲创作于拉赫玛尼诺夫克服抑郁症之后，这使得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一个个人复苏的象征。他对钢琴协奏技术提出了高要求，也成为许多钢琴家演奏和学习的重要曲子。三七小调前奏曲也是拉赫玛尼诺夫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首前奏曲里，可以从中看到拉赫玛尼诺夫所运用的作曲技巧，如开放的大和弦和庞大的和弦节奏。许多音乐家对此进行了各种猜测，认为这首前奏曲诡异的氛围来自于拉赫玛尼诺夫的一个梦。据说他梦见自己参加了一场葬礼，当他看向棺材时，发现里面躺着的竟然是自己。前奏曲中的快速三连音给人一种失控旋转的感觉，紧随其后的重音符号表现了愤怒和否认，最后渐渐消失，象征着对死亡的接受。拉赫玛尼诺夫被广泛认为是他那的时代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他是浪漫主义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不仅展示了他的音乐天赋和创新精神，还推动了音乐技术的发展，至今仍然影响着无数的音乐家和作曲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又可称作实在主义、写实主义，认为在人类之中的认知，我们对物体之理解与感知，与物体独立于我们心灵之外的实在存在、实际存在是一致的。一般定义为关于现实和实际而排斥理想主义。不过现实主义在博雅人文范畴可以有很多种意思，特别是绘画、文学和哲学里，还可以用于国际关系。用艺术上指对自然或现代生活做准确、详尽和不加修饰的描述，又可称为现实主义，可比拟为中国 工笔画与写意相对，现实主义背弃理想化的想象，而主张细腻观察事物的外表。依据这个说法，广义的现实主义便包含了不同文明中的许多艺术思潮。视觉艺术和文学中，现实主义是19世纪的一场运动，起源于法国。那我们先来讲讲19世纪西方写实主义运动的概念界定。1996年简·透纳主编的34卷本艺术词典中，对写实主义词条特别针对19世纪西方写实主义运动的概念与发展有较详细的阐述。词条编述者著名学者鲁宾在开篇即认为，写实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的艺术运动，他试图以对当代生活无偏见的观察为基础，客观地表现外部世界。写实主义是自觉的民主主义，这主要体现在对题材、观众行动和社会阶层的表现上，而这些内容在此之前都被崇高艺术认为毫无表现价值。随后作者对该运动在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发展的历史、理论及批评回应进行了系统而又精要的概述。同时他也承认关于写实主义运动存在很多的疑惑，首先是因为其术语来源于几乎任何艺术都包含的一个因素，其次是因为该术语所具有的多重内涵常常互相矛盾，在某种情况下该术语还可以与自然主义概念相互替换。2005年作为最新出版的新观念史词典，鲁宾同样成为该词典现实主义词条的编述者，但对该词条的界定与艺术词典相比显得更加详细。鲁宾认为写实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化中的一场运动，宣称以准确观察为基础表现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他挑战了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崇高艺术所追求的理想化图绘形式与英雄题材。写实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其视觉真实就是画家与真诚的象征。写实主义通过其包容性以及普通民众对图像的易接受性，这些民众对传统并不熟悉但可以辨别真实，从而获得某种民主的政治尺度。其道德诉求可以从进步观以及知识的经验主义概念中窥之一二。普鲁东以及孔德的论著中所涉及的社会理论以及科学认识论在实证主义中得到融合，写实主义艺术的领导者是法国画家库尔贝，他的出现变革了艺术的历史。同时鲁宾也强调需要将作为一种观念的写实主义与作为一场运动的写实主义区分开来。他认为写实主义的艺术运动需要和写实主义区分开来，后者是贯穿历史大多数具象艺术的一个方面。一般来讲，这个词涉及到视觉写实主义。形式或者细节来自于自然，例如前拉斐尔派或照相写实主义。心灵写实主义有时扭曲以表达情感，或如表现主义或错觉主义，通过细腻的描绘技巧将想象的形式显得更加逼真，也如超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与摄影术在1839年一同兴起，后者为视觉写实主义提供了新的标准，同时也以科学技术回应艺术在 艺术对写实主义标准的追求，其后产生的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偏向科学探索同时淡忘政治选择的术语，被小说家左拉以及艺术评论家卡斯塔纳瑞加以推广。鲁宾在此的阐述相对来说比较全面详细，但作为定义又太长。那我们再来讲讲现实主义的各种意思。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其实际运用时间相当早远，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由法国画家库尔贝和作家尚弗雷里作为一个名称提出来。恩格尔为现实主义下的定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现实主义是与浪漫主义并驾齐驱两大思潮，其注重现实或事实，不受理想主义臆测或者感伤主义影响的客观过程，客观的不凭感情的去处理思想和行动，反对一切不切实际或空想的性格。绘画上的现实主义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又称现实主义画派或现实画派。这是一个在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戏剧中常用的概念，更狭义的讲属于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塑的范畴。无论是面对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想象出来的对象，绘画者总是在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而不是抽象的符号。这样的创作往往被统称为写实。遵守这样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就叫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或者大致可称为具象主义相同，相对的概念是抽象主义。人们借取感官知能接受信息，加以分析组织，以自然为题材，例如自然风景，用各种技法使其表现出来，但也因生长环境以及其认知不同产生不一样的经验。这种组织过后的观点差别，让同个题材的作品有不同的呈现。我们接触的绝大部分的绘画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尽管有很多形象造型很夸张或者变形，甚至无法分辨所表达的对象，比如毕加索的《亚维农的少女》，但是这依旧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品。真正抽象的艺术并不多见。一开始有巴比松画派中的巴比松七星及七位隐居在法国枫丹白鹿宫附近巴比松村的画家，他们热衷于描画自然风景和农村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是罗素和米勒。罗素专门描画风景，米勒的农民画朴实感人。晚岛十岁的人反映真实的农村生活。最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是库尔贝，他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如碎石工。他有一句名言：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没见过他。他被选为巴黎公社的文艺委员。苏联十月革命后不承认现代油画是艺术，最推崇现实主义。所有苏联的画家都自认为是现实主义的，甚至将从前俄罗斯的伟大画家列宾、苏里克夫也是不视为现代主义的。苏联专家曾贬低中国画的水墨山水，认为是抽象的，但参观一次黄山后才承认水墨山水是现实主义的。这是苏联人对绘画的最高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强调，艺术必须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革后绘画才达到了真正的百花齐放。戏剧上的现实主义是现代戏剧的主流，易卜生是挪威最重要的戏作家，因开创现代戏剧的先河而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为二十世纪激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能以对现代生活的掌握来吸引一批新的观众。一般认为现代主义是18、19世纪西方工业社会的历史产物，狭义的现实主义是19世纪中叶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兴义文思潮。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是一种理论与实践，关注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胜过思想或道德，与之相对的是理想主义。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饮茶记录，已经无法确切的查明到底是在什么年代了，但是大致的时代是有说法的，并且可以找到证据显示，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的饮茶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一些其他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等。1823年，一个英国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饮茶起源众说纷纭，追溯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有的认为起于上古，有的认为起于周，起于秦汉、三国、南北朝、唐代的说法也都有。造成众说纷纭主要的原因是因唐代以前没有茶这个字儿，而只有荼字的记载，直到茶经的作者陆羽方将荼字简易化而写成茶，因此有茶起源于唐代的说法。其他则尚有起源于神农、起源于秦汉等说法。关于茶叶最开始的用途有几种说法。祭品说，这一说法认为茶与一些其他的植物最早是作为祭品用的，后来有人尝食发现食而无害，便由祭品而菜食而药用，最终成为饮料。药物说，这一说法认为茶最初是作为药进入人类社会的。神农本草经中写道，神农尝百草，日月72毒，得茶而解之。食五舍说，古者民如草饮水，民以食为天，食在先服类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同步说，最初利用茶的方法可能是作为口嚼的食料，也可能作为烤煮的食物，同时也逐渐为药料饮用。交际说，把茶引入待人接物的鬼畴，凸显了交际场合的一种雅号。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凡来的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征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的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茶文化在汉族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武王伐周，茶叶以作为贡品。元始后社后期， 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也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又如在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也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朝茶叶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茶，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等等。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俺讲了茶，茶，中国有很深的茶文化，在其就比如各种喝茶的习俗，我还可以讲日本的茶文化，也是从中国由日本的一个将军带过去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可能几百年前。然后日本人的主要的茶文化呢，是反射在他们平时有一种茶会，就是大家一起喝茶，然后看谁能尝出来这个茶是从哪里来的。诗云，你听说过吗？
我没有听到你前面说的那段，你能重新再说一遍吗？
哦，日本有一种茶会，就是大家会一起品茶，然后看谁能猜出来这个茶是哪里来的，然后放了多久，然后看看他是就是谁是最棒的品茶师。
我没有听说过哎。
那是你喜欢喝茶吗？
我不太喝茶，因为我们家里大部分都是喝咖啡，但是我喝着茶我会喝黑茶、红茶那种。因为没有特别喜欢，但是我可以喝。
我家其实经常喝茶，因为我的爸爸特别喜欢喝普洱茶，尤其是生普。生普放了时间久了就变成熟普了，不是生普炒一炒，在锅里煮一煮就变成熟普了，不是这样的概念，是时间的问题。大概放个10年20年，生普就可以变成熟普。熟普呢，就是喝惯生普的人，什么茶都几乎喝不惯了，还是可以喝的，但是只会觉得他们非常的难喝。
那你有尝过吗？
我有尝过，但是只能是喝习惯生普的人，我只是偶尔喝一些，所以呢，我也不会经常喝，所以我还是喝得惯其他的茶的。
那它跟其他还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还是你觉得差不多？
其实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茶文化跟现在的，就比如那种塑料杯子里装的茶呀，或者是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到那种茶，是完全不一样的，需要有很多步骤，就是所以才会有品茶。然后就比如要拿那个茶杯啊晃呀晃呀晃，然后再倒出来，然后喝呢，然后还有时候就是只能用一种水，比如山泉水，比如井水，这种茶就要用这种水。然后就比如
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啊，
这几个水有很大的区别吗？
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喝茶喝了很久的人是可以完全很明确的尝出来他们的区别的，但在我尝起来其实水的区别对于我来说挺小的。但是真的有特别好喝的水，就是如果你什么也不吃的话，你就喝水，然后你就喝矿泉水还可以，你去喝 tap water， 打开接一杯喝，有时候就会有异味。然后或者是去喝井水，井水大多数是清甜的。我特别喜欢喝，就是什么都不吃，然后早上起来喝一杯就是很好的水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感觉有一点甜，但不是特别甜，然后那种一点点的甜味就很快乐。
很快乐。那我家里就喝，我们家里会买那种就是里面sparkling water， 气泡水。
我们家也会买一些气泡水，但是只有我爸爸喝。
我们整家都喝，然后我奶奶爷爷最近过来了，然后我爸爸跟他们说这气泡水其实很好喝，他们试了几次，然后现在他们水都不喝了，就也喝气泡水。还是我跟我弟弟还喝平常的水，但是那个气泡水是蛮好喝的，感觉有点咸咸的，甜甜的。
对，大多数西方肥皂我喝起来是咸的，就是完全不加任何味道的那种。
对。
但是就是有时候感觉真的不是很好喝，我也不会理解，就是我的家人很喜欢它这件事。
反正你喝的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你就从冰箱里拿一杯喝。当时。
但是它对于我的感觉是，我不愿意喝时间长它。
为啥？
偶尔一个月、一个周喝一口就足够了。
要水吗？我们家里是先干一杯的那种。
气泡水的话，一个月一口就够了。
那你这个月喝过了吗？
这个月好像还没喝嘞。打一下去，空瓶我爸的喝一下。
嗯。
这个月的目标就达到了。
达到了。那你说一杯是多少呢？
一杯，不可能喝一杯的。去偷一瓶，然后喝一口，再给他兑上一口正常的水，然后让我爸喝就是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快结束了，那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拜拜。